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阴云笼罩大地的时候，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庆祝主的复活，它的意义就更加的能够让我们去体会，更加的伟大。复活的主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在你的家里头，因为他已经复活。感谢神，我们来庆祝他的复活。今天的讲题是得胜的复活，他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整个的十五章。其实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总共有五十八节，这从分段来说的话，一章有五十八节，其实是一个相当长的一章，而这一章的主题就是讲复活。整本圣经集中在讲复活的就是这一章。那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地方在这么细致的系统的讲复活呢？就是因为当时哥林多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有三种的主义，一种的话是享乐主义，一种是禁欲主义，一种是柏拉图主义。我们这地方不来展开来细谈这三种主义，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不相信人的身体会复活。那保罗在这论述，他的结论其实很清楚，就是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人也必复活。那今天的经文是我用的是最后一段50到58节，应该算是个最高潮一个地方。其实我想这里边用三点来看这样一个段，给大家来传递这样的信息，来解开这样的一个经节。第一段的话就是第五十节，说新天新地要求我们得胜复活，就是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那个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要求我们身体必须复活，不光是灵魂复活，我们身体必须复活。那51节到57节，那什么来决定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复活呢？就是跟耶稣的关系。就50到57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那58节，就这样一个信息，将来要复活的一个信息，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怎么样来生活。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三点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新天新地要求我们得胜复活。这个新天新地在一方讲到说，第五十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不能朽坏的。因为未来那个新天新地，神的国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而我们现在的血肉之体是朽坏的，是不荣耀的，是羞辱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去承受这一个神的国。就像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像我们换一个新房子，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就有一种冲动说我要买新的家具。像以前的古语屈原这样讲过，说新木者必弹冠，必弹冠，新玉者必正衣。就是刚洗完澡的人就要弹弹自己的帽子，然后刚洗完头的人弹弹自己的帽子，刚洗完这个洗个澡的人要把自己衣服的灰尘抖掉，因为那个地方是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就像我们要去太空，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穿上太空服，我们要去深海潜水，我们要背上氧气，我们要穿上一个特别抗压的一个衣服，我们才能到潜水到一定深度。如果从负面来讲，我们要到一个病毒的实验室，我们必须穿好防护服。我们现在出去，因为外边有各种可能性的病毒在传染、在散播，我们要戴上口罩。这些，因为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要求我们有新的装备。那新天新地，那都是一切都是新的，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完美的。因此，我们这残缺的身体，我们这个容易朽坏的身体，就必须要变化成一个新的身体。 那新的身体跟旧的身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那个比较呢？其实在同样一章十五节42到44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旧的身体，我们会朽坏，我们是软弱，我们是血气。我们看小孩子，哇，你看这个在长大，哇，充满了生命力。然后17、18岁说这个你过生日，我们做姐妹的姐妹来讲说你今年几岁了，永远18。这个我们弟兄的话永远20，当然都是开个玩笑了。你说你看这17、18岁的，哎，像一朵花一样，等等看，再过30年你看看怎么样。岁月像一把杀猪刀，逐渐逐渐的白头发就出来了，白头发就是头发呀，白头发没有就是冲突了。我现在很爱护我的头发。保健，保健，我们要锻炼，我们保持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有形状，然后等等，再怎么保健，有一天也会归于泥土。当归于泥土的时候，你看那个尸体在处理的时候，在我们家属面前还真的是还有点尊严。我们家属一走，真的是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带着软弱、羞辱、朽坏。我们的身体会生病，岁月留下痕迹。我们有些时候会残缺，有些时候我们功能不调，我们老化。但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身体会出问题，我们经历一些病痛。这些都让我们去体会到，说这个旧的身体是这样子的，是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有血气的。但是那个复活的身体就不一样了，他说不朽坏，是荣耀，是强壮，是灵性的。我们当然希望说 yes， 我们也要在那个身体。你说这是梦想吧？不，耶稣在复活前后完全不一样。复活以前他是一个肉体的时候，那会渴，会饿，会痛，然后呢会悲伤。复活之后可以穿墙而入，也可以吃鱼，可以吃东西，我们就很难想象。但是圣经就这么记载，真实的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子的复活的身体。当然我们不清楚这个复活的身体和跟他升天之前之后有什么区别，圣经没讲，但至少说耶稣复活前后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时候说，那么复活之后的身体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们复活是20岁的时候我，还是50岁的我呢？我们当然希望说好看一点嘛。我到底是穿了哪套西服，还是穿一套休闲服？我要不要戴眼镜？我的头发会怎么样？用戴哪一件围巾？我复活之后到底什么样子？什么装扮？那圣经在这一章35节到38节就讲得很清楚，说用什么的身体。然后呢保罗就说，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他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麦子，麦子我们看那个图就好了，就是很朴实一粒麦子，把它埋到土里头，就是同一个生命，它竟然从土里面冒出一个芽出来，然后逐渐长大，然后呢再长高，然后呢逐渐就抽穗，就成一穗麦子。就是那一粒麦子埋到土里边死了，就变成这个形状。我们也经常用说一个毛毛虫，20度空间爬来爬去，吭哧吭哧赚点钱。然后呢，这个你在这里，我就不能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在那儿，这个一辈子很辛苦。后来就到了个蛹里头，棺材里边待一段时间，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跟别人交流。哎，到后来破茧而出，变成个蝴蝶。蝴蝶跟那个毛毛虫同一个生命。你说让我们怎么去想象说？我什么的装扮，我20岁还是80岁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那个形状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像圣经里边讲到说，神按照这个他的一个意思，38节神按照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形体，不一样的，我们很难想象，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此让我们想到这里的话，是不是很期待毛伯成不很期待变成蝴蝶？我们是不是很期待说，哇，原来是我将来是这个样子，真美。那后边的话51节到53节特别有提到说，就这两种情况，说复活有两种情况。这个 保罗他在讲到说这个奥秘，第一种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说死人会复活，然后从坟墓当中就起来了，复活，然后在那个时候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然后呢由那个复活的身那个朽坏的身体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一个不朽坏的，然后就被改变了。另外一个的话呢，他说还没有死的怎么办，所以我们不是说都要睡觉，不是都要死，而是说都要改变，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他也要去被改变。所以这两个的共同的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第五十三节那个前半一部分，就是说不朽坏的怎要变成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不管是埋在坟墓里边还是当时还活着，都要变化，一刹那下一刹那间一眨眼功夫就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就是这样子。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被改变。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下，虽然与今天的讲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会让大家有点这个纳闷，说啊，那些不信主的人也复活，是的，他们复活起来要被审判，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但是他复活并跟主的关系是断绝的，在灵性里边是死亡的。那我们现在讲的话说，我们的复活是跟主是关系一直没有间断的，我们的永生从信主那一刻开始的，是完全两码事。所以说因为结局不一样，我们的复活是要跟主享受他的荣耀，一同作王掌权，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复活要接受审判。因此到这里来看的话说，那未来有个新天新地，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住在帐篷里头，我们现在只是短暂的，因此我们就想到未来的时候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说 yes， 就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地方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现在的天地都过去了。第三节说，看哪，神的帐幕住在人间了，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一切都更新了。因此我们要去那个家乡新天新地，要求我们必须复活，必须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进去，而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因为那复活的大能，神把我们改变。那个改变在这一边讲到的话说是被动词，是未来式的被动词，被动形式是被改变，被神的灵所改变。因此我们讲到复活的话说，我们是那个永远的家乡，让我们蛮有盼望，这是第一点。新天新地要求我们必须得胜复活。第二点，与主的关系决定我们得胜复活。那与主的关系，我们想说与主的关系什么关系，给他送点礼啊，走个后门啊，没有，与主的关系很清楚，圣经里边明明的启示，这地方讲到说这个五十四节，这个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个话是记在哪里呢？是记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他第八节他其实这样讲的，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下一个，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引用的是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这样讲到是什么？这样讲到是与主的关系是记载在圣经里边的启示，他已经应许，在旧约的时候就应许，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他要吞灭死亡，他要带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不是我们要跟他一个走后门，而是说这已经早早的告诉我们了，启示给我们了，我们到时候说跟主说我不明白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他已经告诉你了，他已经，因此保罗就引证，然后就是应许，而这个应许今天已经成就了。因此与主的关系是明明的，这一个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理由说我们不知道。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说吞灭， 那吞灭的地方说这个死被得胜所吞灭，我们所经历到的话就是死亡吞灭一切。在箴言里边三十章的地方讲到说，那个不能满足的有四样，其中有两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一个是阴间，多少进去都没有满足；第二个是火，你多少投进去都可以烧掉，就是没有满足，就那种贪婪。死和阴间可以吞灭人，你就发现这个死亡面对所有的人，不管对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跟你宣告说，有一天你会落到我手里头。是的，跑不了。他就这么的如此的吞灭，有这么多的强大的权势，但是有一个比他还强大的那复活的大能，把他给吞灭了，把死亡给吞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有个更大的 power， 有更大的一个能力，然后死亡就被他所吞灭。然后让我们看到说，死你的权势，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我们知道就是罪。我们谈到死和罪的关系的时候，死是罪的工价，是罪的一个结局。我们要解决死的事情的话，必须解决罪的事情。那耶稣他来就是解决罪的事情，那个罪它是根本。那解决之道是什么呢？解决之道就是把这个罪拿掉，对付掉。这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说我们律法一造，说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那解决之道是什么？解决之道说本乎恩，因着信，不是行律法。你行律法一定没有办法，你本乎那个恩典，然后因着相信耶稣，好，算你为义，你不需要守这个律法，这因信称义。因此就是解决之道就因着耶稣就解决了。另外这个罪的毒钩在哪里？说到毒钩，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就蜜蜂的例子。那个蜜蜂啊，它后边有一个毒针，毒针其实是一个倒钩，然后呢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威胁的时候，它就去叮，像叮一个人帮一下，叮你一下子，就折你一下子，扎你一下子，把那个毒放在弄在你身体里边，你可能就会中，甚至有些时候厉害的时候还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个蜜蜂啊，它这样扎你一下子的时候，因为它是个倒钩，一直把你勾到你的身体里头，它就然后呢就飞走。它其实这个钩，这个毒针啊，毒钩啊是连着它的内脏。当它把这个毒钩扎到你身体，它要飞走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是把它的内脏拉出来，有时候你会有点白的、透明的；有些时候是把它的内脏拉伤。就换句话来说，蜜蜂去蛰人这一下子的话，钉刺的一下子的话，他的生命就结束了。那罪的毒钩，撒旦把这个罪的毒钩是钉在了耶稣的上边，就狠狠地把耶稣钉上了，就是因着罪，让耶稣承受这个毒，承受这个罪。但是因着这把这个毒钩既钉在耶稣的上边，然后这个蜜蜂就再也没有爬我，再也没有毒了，对我们来说就是安全的了，没有罪的问题了，没有罪的权势了。他把所有的毒都已经放在耶稣上边，他就死了，毒就没有了，蜜蜂就死掉了。因此罪的毒钩就这样被解决的。所以说到了57节就在讲到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因着信被神称为义，然后你就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你就得胜。否则你仍然在罪中，因为你没有接受这个礼物，你仍然罪和死的奴仆。因此 我们到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得胜复活。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胜复活，神没有审判我们，而是我们跟神的和好，然后到新天新地，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罪已经定了，我们要被审判，我们那个新天新地与你我没有什么关系，等待我们的是那个残酷的审判。这是真理，圣经里边明明的给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去做的话，我们必须省察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你要认真的考虑，你要进行的思考，愿神的灵帮助你。圣经明明启示在这个地方，你要去做一个选择，巴不得你真的是能够将来带一个荣耀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边跟我们一同来相见。这是第二点，与主的关系决定我们得胜复活。第三，这个将来的复活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在就这一个世界当中，一个时空当中，那我们基督徒是在永恒里边去看当今的生活，而将来这个复活，这个新天新地带的荣的身体，然后跟主一同作王掌权，跟主一同的同在，那种的永远的家乡会影响到今天我生活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边，我的生活该如何能够去活出来。第五十节他说，所以前面讲那么多，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坚固不可摇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到内外的冲击，我们里边还带着罪性，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外边有那个世界的潮流的飘来飘去，各样的暗流礁石让我们去冲击着我们，我们必须坚固不可摇动。然后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竭力，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过人生70岁，若是强壮快到80岁，我们时间投资在哪个地方？投资的对象是多做主工，主的大使命，主的大诫命，神感动你和我在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陪他的一起去建立神的国度，这些都是多做主工。那多做主工是不是很好很舒服？ No， 因为是你们的劳苦是要付代价的，是有牺牲的，是有阻力的。那种的果效不是突然，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神在看我们，在看着我们做，我们跟主是同工的。在启示录里边跟我们讲说，我们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到新天新地里边的，这也是将来的复活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那么其实前面16节到19节同样这一章，他从反面在问，若是基督不复活，人就不复活，人不复活，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边。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是的，我们信主之后在今生，如果今生就谈今生的话，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我们的眼光只是最终在这70-80年的话，我们比那个不信的人更可怜。真理当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要复活，我们永远的家乡，基督复活，人也要复活。不但基督复活，我们人也要复活。耶稣第一次来临，他以他的复活为完成，为一个标志。耶稣的第二次来临，他以众圣徒属基督的一同复活作为标志来完成。第一次耶稣来是以耶稣基督复活为结束，第二次耶稣的再来，他带出来的话在基督里边的都一同来复活，人必须复活。因此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要有这样的永恒的观念， 就到了我们看到说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就问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又因何时刻去冒险呢？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好好活着，为什么信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去受苦劳苦，我干嘛要做这个事情？我要为什么去冒险？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着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一样在以弗所从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是没有死人复活，若我们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明明明天就死了，明天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就今天好好活着，享乐主义。三十三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因为有一个永远的家乡，因为我们要复活，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今天就不一样。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今天好好享受人生苦短，没去的地方去看一看，没吃的东西去吃一吃，没做的事情去做一做，因为死了就没了，没机会了。我们又不会我们死后负责事实的结果，不是的。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说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此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地方来跟主同在。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以前的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在那地方彼此相见，彼此能合一，我们盼望着那一天。我们要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而且因此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活出来。最后我想用寻道师的两个例子来看出来他们怎么样活出来，怎么样来看说至暂至轻的苦楚在今生去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1900年我都知道说中国有个义和团运动，当时杀了中国的基督徒20000人，其中杀了241位在华的宣教士，是外国人宣教士。因此有一本书叫《百年殉道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叫Carl Lomberg， 我们叫称他为林牧师。他是33岁，当时瑞典人，当时是在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斯王子旗那个地方，在1900年8月23号然后被杀死。他临终的遗言这样讲：倘若我们无法逃脱，请转告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虽然地的道路是截断的，但是通往主的路是敞开的，因为我们是复活，要复活。因此别让你们心里忧愁，到了时候我们再次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实收成，我们绝不愿意手里拿着武器而遇害。其实他们当时手里是有武器的，但是他们选择不抵抗。若是主的旨意，我们甘心为主殉道，就让他们来夺取我们的生命吧，性命吧。第二个是一对夫妻，叫白守贞牧师 William Pate 跟 Helen Pate， 他们夫妇两个，他们是在1900年8月30号来被杀死，被义和团杀死。他们是英国人，白师母她的遗言是这样说的：在这最后的关头，我要向你们说再会。天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去见他，也相信在他面前和你们再相会。那时候，大家便永远与主同在了。而白牧师的遗言是这样讲的：我只要片刻时间与你们说再会，不久我们便与基督同在一起了。那真是好的无比。我只是为你们留下来的人和我们挚爱的中国信徒难过而已。再会吧，时间最长也不过只等到他再来。 我们以与主同受苦难为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因为你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好的无比。主，你就帮助我们从那永恒当中，从那永远的家乡来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省察我们跟主耶稣你的关系，让我们不做愚妄的人，而做有智慧的人。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所引领，我们就顺服你的带领，我们要去那新天新地永远的家乡，我们满有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主，我们就仰望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